九叔公书场主播九叔公，激情岁月浪平自转，解除婚姻契约，解除工作合同。1994年的11月，我带住800.5世界明星队打完最后一场比赛，中国排协打电话给我，要我从香港屈一屈去北京，先至回美国，话有事情商量。到了北京的当天晚上，袁伟文找我谈女排情况，我们确实都不忍心看着中国女排跌落到世界第八而一蹶不振。袁伟文说，女排最缺乏的是一种精神，是一种教练的凝聚力，要用一种人格的力量来调动运动员，而时间又特别紧迫，离亚特兰大奥运会只有1.5年时间，不允许再慢慢地启动了。他说对我有信心，希望我考虑回来执教。但是我对自己有几大的把握呢？中国女排成绩一再地下滑，这个使太多对排球有着特殊感情的中国人感到失望，而过重的希望和过多的失望交织成巨大的网，笼罩住女排的队员。他们无不感到压力和压抑，他们痛苦地扪心自问，还有信心再打翻身仗吗？1994年底，赖亚文、崔永梅、王仪等你几个老队员不约而同地写了辞职报告，这些在打球时挥臂如棒的女排姑娘，一旦提起支笔写辞职报告，握笔的手都有点有气无力了。半途而废毕竟不是光荣的。感到最沮丧、最心痛的是队长赖亚文。他为人友善、用情专一，对排球事业更是忠心耿耿。从他12岁开始练球，整整12年苦战球场，却落得个世界第8的结局。就咁样灰溜溜咁离开国家队咩？1993年、1994年嘅时候，队伍嘅情况系最差嘅。讲句实话，如果唔换教练啊，女排就肯定翻唔到身。我都唔想再打落去啦，尽管好唔甘心。我系1989年进入国家队嘅，当时系队入边最细嘅，依家只不过24岁，仲可以好好咁打几年嘅。讲话轻声轻气，赖亚文喺倾到嗰份辞职报告嘅时候有啲激动，佢倒吸咗一口气，再出嚟嘅声音显然就有啲重音咯。1995年初，我喺屋企休假，从报纸上面睇到则消息，话沙排要换教练。差不多春节的时候，报纸突然间又有消息说郎平可能会参加主教练的竞选。我即刻就喜出望外了，只要郎平肯参加竞选，肯定就是他，只要他上阵挂帅，女排就有救了。记得1994年打大奖赛的时候，跟郎平在香港见过面倾偈，倾到女排的时候，我好心寒。当时我随口对郎平说，如果你回来带队伍就好了。那时郎平正在800.5世界明星队那里当教练，他有自己新的生活、新的位置，怎可能回来带队啊？这个只是我一厢情愿啫。但我真的觉得，如果郎平出来执教，女排才有希望。这个是一种预感，因为我信任他。我知道这个是大家对我的信任，我亦都知道袁伟文教练一般是不会求人的。1994年打世界锦标赛的时候，我正在800.5做收尾的工作，当时一听讲中国女排拿第8名，我吓了一跳，我觉得中国女排不至于打成这样的成绩的。就是因为输给韩国队，情绪低落一泻千里，结果落到了第8名。在巴塞罗那奥运会里面， 女排亦都有类似嘅情况发生。嗰阵时我啱啱生咗浪浪，正喺度坐紧月。美国电视台系唔转播中国女排比赛实况嘅，我喺屋企入边坐卧不安。结果等嚟嘅系接二连三嘅坏消息：中国女排喺小组赛入边输咗俾荷兰队，夺冠无望啦。毛丹唔服中草药，俾国际排联误认为系服剩咗兴奋剂。一事件使中国女排嘅士气严重受挫，竞技。比赛讲到底，比嘅就系精神，比嘅就系士气。得知咁嘅消息，我成日都讲唔出话。几经周折，终于拨通咗国际长途，揾到咗张玉芳。我问佢呢个到底系点回事？我声音有啲颤抖。奥运会之前，女排喺美国圣地亚哥参加比赛，嗰阵时我怀孕差唔多八个月啦。行动就好唔方便，但我仲系坚持坐12个钟头嘅车去睇佢哋，真系希望佢哋喺巴塞罗那奥运会入边将1990年世锦赛冇攞翻嚟嘅冠军攞翻嚟。冇谂到佢哋又接连咁失利，张容峰嘅心情好差，我太能够体谅佢啦。我即刻拨通咗北京嘅电话。叫父亲替我去北京机场接佢哋，一定要代我安慰佢哋，讲俾佢哋听来日方长。遗憾嘅系，女排受打击嘅士气再都冇缓过嚟，呢种状态俾其他国家嘅教练都睇出嚟啦。1994年世界锦标赛之后，喺香港，我欧亨尼奥、古巴队嘅主教练，仲有卡尔波里。800磅世界明星队的团长，俄罗斯队的主教练，我们三个并排坐在一张长凳上面，他们跟我谈起了中国队，说中国队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中国队的水平不应该跌到第八名的。欧亨利奥说中国队内部有问题，卡尔波利亦都说奇怪不正常。卡尔波利显得有点得意，他带着一批新队员还可以拿到第三名。突然欧亨尼奥很认真地跟我说一句，我看中国队要你回去带才行。我立刻就跟他说，你咪开玩笑啦，我带着800磅挺好啊。但我心里面成日都会想起托父亲转告女排姑娘的话，来日方长。这个智慧的古巴小老头真是神，一出口就成了预言，连我自己都没想到国家体委会请我回去执教。但是我还是有些犹豫的，都不是因为工资和待遇的问题。那段时间跟体委传真通电话，双方都没有涉及到工资和待遇的问题。我知道如果我决定回去，我自己就有一个普通的国家干部，不可能提任何条件的。而且讲好做到奥运会，总共才一年半的时间，有什么可提呢？生活中有些东西是不可以用钱去估量的，如果能够将中国女排带出低谷，也都是对我自身价值的挑战。但是刚刚在那个时候，我自己正面临着最大的困难，我在办理协议离婚。这件事除了我妈和劳尔前美国女排运动员了解一些情况之外，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。我请律师要商量很多细节问题，财产问题、女儿问题，这些都是一些最心痛最麻烦的问题。我是赤手空拳去的美国，8年的奋斗好不容易才有了工作，有了绿卡，有了屋，有了车，有了女儿，一切都是用心血和汗水换回来的。如果决定离婚，如果决定回国，一切的一切好像都要一笔勾销了，或者支离破碎了。但是我还是决定离婚。人的生活是有限的，生命更加可贵，我总是觉得一些物质的东西好一些差一些都无所谓。 但人的感情不能够将就，而感情问题往往是复杂的，不好驾驭的。你需要在一个曾经素未相识的人身上找到互相欣赏、互相的默契、互相的理解、互相的爱护，这个是最高的要求，亦都是最难的事情。这个需要双方一起作出牺牲、作出努力、体谅、谦让，精神上面亦步亦趋，才可以越行越近。这些道理呢，边个都会讲，边个都会写，边个都会明白。但是感情是归感情，理性是归理性，而且感情是两个人的事，至到临头怎样讲道理都是解决不到问题的。我想有一句俗话呢就很有说服力，缘尽了。我好仔细地回想过，这个尽头是怎样到来的呢？好像是不知不觉，但确确实实是很多不愉快的累积，一点一滴，琐琐碎碎，想追究一下哪个啱哪个错，都觉得好无意义的。当然我从很多人的眼光里面看出一些概念化的猜想，郎平是个名人，他很能干，他是女强人，因此他的生活问题肯定是因为他太能干，他不会生活，他不顾生活。你人家是怎么想的，我不愿意对任何人作出解释。我曾经只对一位朋友讲过这样句话，我努力做一个贤妻良母，我热爱生活，我对生活尽到责任了。但生活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和错所能概括的，你尽了力亦都未必能够使生活美满如意，这个比打球难得多了。分手让人感到痛楚，这个就好像割了你的手、你的脚那样，哪怕你的手脚都是伤残的，割了他们是为了保存生命，但这个割去的手术是钻心的，毕竟是你身上一部分曾经的一个整体，有很多记忆、很多日子、很多内容、很多活动是一起去完成的，一起经历，不理开心不开心都有着有血有肉的联系，要剥离，要分割，连皮带血可以不痛吗？但我相信我决定是啱嘅，手脚既然有咗伤残，痛归痛，总系要治疗。拖住病痛嘅生活，活得肯定系唔爽快嘅。只有下定决心手术，或者仲有新嘅生命、新嘅希望。当然，治病手术代价沉重，间屋要一分为二，个女要一分为二。曾经所有二合为一的东西都要一啲一啲咁锯开。屋是从意大利打球回来才啱买的，三百几平方米间屋，前后还有两个院子，这样屋企有树有草，这种祥和安宁的氛围是我梦寐以求的。两年打球，我的膝关节动了三次大手术才有钱买间屋，但间屋还未住暖，我就要离开屋企去香港，到八百半世界明星队做教练的工作。他同个女虽然一起去了香港，但生活毕竟是动荡的。而离开香港又回到美国，我再都没有住入那间前后院子的屋了。等待着我的，它是更剧烈的动荡。使我感到最难舍难离的，不是间屋，不是院子，是个女。他还未满两岁啊，面临着这样的难关，突然又接到回国执教的邀请，郎平举棋不定，心情如同翻江倒海，无法平静。无论是家事国事，他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。家庭问题要处理，但是国家的事亦都是大事。回国执教毕竟不是一两个月的出差，更加不是一两周的旅行， 可以话走就走，话翻嚟就翻嚟。仲有一个难题，亦初八百伴世界明星队执教之后，郎平喺美国已经签订咗几个工作合同啦。佢为自己租好咗房子，已经慢慢开始适应住新嘅独立嘅生活。佢亦都喺度慢慢咁考虑，寻找今后更新嘅生活。一切都喺度啱啱起步，又好似仲未企住脚跟。突然又话要猛然掉头回国执教，这个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变故。